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读神的话语，新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段经文，其实接续在腓立比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关于谦卑的功课。保罗谈到了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有合一，他提到了要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保罗用耶稣基督来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，怎么样是在主的里面能够有合一，要怎么样才能够谦卑。我相信我们都看过接力赛跑这样一个运动，这是非常需要大家彼此配合的好的。记得在1992年的时候，西班牙的巴塞隆纳的奥运比赛，美国队他的接力赛跑得到冠军，但是同样四个人，同样这四个人在1988年，就是在那个四年前在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，连第五名都没有拿到，完全没有名次。那为什么同样这四个人在经过四年他们可以得到冠军，但是在四年之前却什么名次都没有得到呢？因为他们在接棒的时候把棒子掉在地上了。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就像接力赛跑是一个很需要彼此配合良好的一个运动，而不是一个人很会跑就够了，一个人跑得快也没有用。教会特别是在基督教里面大概最常讲到关于同心合意这个主题，然后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派，这么多团体的时候，似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合一这么样困难。我个人在观察里面似乎看到说，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的强调个人啊，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，有时候在这种观念的里面我们一再的强调的结果，我们却忽略了我们整个群体，我们强调了个人的主义，那变成是我信主耶稣我上天堂就好，那其他人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情，那跟我没有关系。那如果我们把这种个人主义带到教会的话，就好像在接力赛跑里面，我们个人都很会跑，可是接棒子的时候就偏偏不把棒子交给下一个人，结果我们不是往上丢就是往下扔，结果整个一起就不能跑得好。所以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，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告也是一样，要提醒他们。在1章27节我们读到说，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腓立比教会也很热心传福音，他们同有一个心志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能够为主来得人，来归向基督。可是他们在配合上面好像有点问题，所以保罗在接下来这段我们读到的经文，保罗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彼此能够配合的好，要合一，不是在口号里面喊着说要合一，也不是说大家老要坐在一起就能够合一。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保罗其实讲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谦卑。怎么样能够谦卑？除了我们不要受到这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影响之外，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学到榜样，要怎么样来效法基督。那我从第五节第六节这边开始，一到十一节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四件事情，怎么样效法基督。效法基督其实就第五节讲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头一个让我们看见的是第六节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耶稣在他的侍奉里面，他在来到世间道成肉身，他整个传福音的过程，让我们看到头一个怎么样，他的谦卑是不求自己的权利。第六节讲到说，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就讲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 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，他是有神的形象，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他跟神一样，一样的权柄、荣耀、能力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的地方，就讲到说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所以基督在这样的荣耀尊贵地位的当中，他是跟神同等的。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那这个强夺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贪心的想要夺取，或者贪心的想要更多。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他这样的荣贵，他不但不夺取，他为了救恩的缘故谦卑的放下，他不要求自己的权利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讽刺的相反，就是在以赛亚书的第14章的地方，在那边让我们看见撒旦。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节到第14节这边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。我们大家特别注意14节说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撒旦本来是天使长，他只是一个天使长，已经何等高的荣耀他地位，但是他不满足，他要更多，他最终他所要的是他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何等的不同，一个是原来是与神同等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但是他却不愿意贪心的夺取，他愿意放下。可是另外一个是不属于他的，他却贪心的夺取。那今天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是效法了撒旦呢，还是效法了基督？基督让我们看见的榜样，我们应该谨记在心，我们不应该要求自己的权利。保罗为什么会提到同等为强夺的？人很喜欢比较，人很容易因为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事物就抬高自己，拥有了学识，拥有了地位，拥有了财富，甚至年纪，各样各样。有时我们看见这样的抬高自己也带进教会的当中，我们把社会的那一套影响也留在教会里面。我读过一个故事，讲到在美国的独立战争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一个很寒冷的冬天里面，当时的元帅华盛顿，就是后来的美国第一任总统，他在巡视军营这些士兵，他看到有一堆的士兵在搬一些的木头，很长的木头，好几个木头要一起搬起来，旁边有一个武长，就等于大概是班长这样子，这个武长就在指挥。但是这个木头因为太多了，所以他们搬起来，然后因为放了太多又掉下去，又搬起来又掉下去。到后来这个华盛顿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就过去把这个木头搬起来的时候，他扶他们一把，然后他们就把木头搬过去。当把木头搬过去之后，华盛顿就回来，因为他穿着厚厚的大衣，所以他的关节肩章没有被看出来，他就来问这个武长，为什么你不扶他们一把，你扶他们一把不就搬过去了吗？这个武长呢，就特意把他制服上面的肩章他就拉出来，他说，你没有看到吗，我是个武长，武长不做这种事情的。是不是我们也把这样的观念放在教会里面？我们之前说来到教会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，不再有身份地位的高低，我们都在主里面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榜样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。如果伟大的耶稣都能够替门徒洗脚，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如此？我们不去计较，还是我们是那样的在乎？有时我们的确看见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计较，这样的差别。几年前我曾经去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执事跟我讲到一个事情，教会的附近有很多都是退役的退休的军人。有一天呢，主日的早晨，大家就早一点到教会，然后就在清洁打扫，然后在擦玻璃。有一个刚刚退休的上校啊，就到这边，刚刚退休，还就显得很神气，还依然穿着这个军服进来。进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没理睬他，大家在擦窗户、扫地、做各样的清洁，忙的事情。他就咳两声，一直要引起人家的注意。后来一个老弟兄看到他了，就赶快过来，就跟他行了一个很正式的军礼。 这个上校也很高兴，跟他回个礼，他说嗯，不错不错，哎，你这个敬礼敬的很标准啊，那你以前是什么呢？这个老弟兄说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以前是中将。听了这个上校脸红的头都低下去了。有时候我们常常把在社会里面，把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那一套要人尊敬带进教会里面，但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到教会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不应该是一个要求自己权利的人。第二个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榜样是在第七节，他是一个真诚关心别人的人。第七节说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基督他放弃天上的荣华，他从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，然后他取了奴仆卑微贫穷的形象，他虚己成为完全的奴仆，完全的人。虚己原来的意思是倒空，倒出来，就是他将自己的荣耀尊贵丰富倒出来，然后把我们人的这样的贫穷卑微放到他的里面去。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边，他就讲到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，在这边让我们看见说，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的需要，他体验我们。所以耶稣的道成肉身不是来这个世界上几天几个月几个星期，而是他从婴孩诞生，他经过孩童少年，到他成人，到他33岁的时候，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认识我们，他真诚的关怀我们的需要。所以一个谦卑的人，耶稣让我们看到第二个榜样是愿意真诚的关心别人。我们今天效法主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也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打打招呼，问人家几句平安，这样就是关心，那其实很肤浅的。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不论他受的教育水平高或低，产业多或少，地位或怎么样，我们在主里面是不是真正成为他们的弟兄，或者是朋友，在星期天聚会的时候跟他们打打招呼而已。我自己曾经在读神学之前，在一个社会服务的机构在里面侍奉，我们到很偏远的山区去，我们搭车很久的时间到那个很偏远的地方，然后去拜访那些的家庭。但是我花那么久的时间到那边，其实在那个家庭里面只是只有20分、30分钟，慰问他们，安慰他们几句，然后呢我们又离开了，我们又回到城市里面。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，这样其实是很肤浅的，但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。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一群基督徒的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真诚的关怀，还是我们是短暂不实际的肤浅的关怀？耶稣让我们看见的，唯有虚己把自己倒出来，才能够真诚的去关怀别人，就如同他一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的手提了两桶水，请问你有没有办法再帮别人提起水来？没有办法，除非你先把自己的水倒掉，你才能够空出手来去帮助别人。所以一句话说得很好，真诚的谦卑吸引人，缺乏的谦卑伤害人，虚假的谦卑拒绝人。请问你的谦卑是怎么样的谦卑呢？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三个，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谦卑的榜样是牺牲的顺服。在第八节的地方说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在这一节让我们看到基督的顺服是到一个地步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相信我们都读过福音书，读到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他在世间的时候，他是木匠，他贫穷简朴牺牲，然后他的社会地位也非常的卑微。那我们常常读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感谢主的救恩，在神的里面赐给我们他独生子，我们觉得这对我们实在很好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否曾经想到耶稣基督就像在第六节的地方提到，他本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他的尊贵荣耀，但是他谦卑成为人还不止，还必须死，而且死的时候不是一般人说的寿终正寝的死，他是以囚犯的身份死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选择这样子？我们都知道他选择他走这样的路，他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罪。我们 能够为主牺牲到什么地步。我记得在几年前，当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曾经碰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师母。在1956年，有五个美国的年轻人到中南美洲的地方，一个厄瓜多尔的地方，去向印第安人传福音。后来这五个人不到很长的时间，大概三四个星期，就被当地的印第安人杀死了。其中我碰到这个师母是其中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宣教士的太太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后来他们的太太、他们的子女还是去那个地方传福音，他们的故事写下一本书，叫做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这些人牺牲他们的生命，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讲，有时我们在侍奉成为一个基督徒里面必须有些牺牲，但是我们牺牲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愿意牺牲金钱、牺牲体力去谦卑去侍奉，对这些好像不难，但其实我们是不是愿意牺牲自己的意见？有时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牺牲，但是自己的想法、意见是多么的宝贵，绝对不可以牺牲。但是既然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，连神的独生子他愿意摆上，他这样被冤枉，他都没有什么话了，为何我们不能够牺牲一下自己的意见呢？我们却这样紧紧抓着不放了。在教会里面，有时我们看见很让人难过的是，越做领袖的人有时候越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一定要人家照着他的意思做，若不照他的意思做，他就不参与侍奉，他就不和大家一起同工。让我们多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，他的牺牲。最后让我们来看到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。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第九节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当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第八节刚刚的地方说，他的谦卑死在十字架上，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。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什么？是使神的名得荣耀。可能我们一开始读到这一段，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会看见，对啊，神高举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然后把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，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、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他坐在神的右边。但是我们注意到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，在这边说，使荣耀归于父上帝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称呼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觉得这句话好像很平常，但是对于保罗，称呼耶稣基督为主，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事情。因为耶和华，或者有时候我们今天翻译为亚维，在旧约里面，犹太人看到这个字他不念的，他会念成主 Adonai， 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神的尊敬，所以他们不念这个字，他们念成主。今天我们念这个字的时候，亚维也好，耶和华也好，是推测过去的发音。但是我们看见的是，保罗在这个地方，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与神同等，他是主，他是神。这些的荣耀，我们看到最后是归于父上帝。耶稣基督他谦卑的侍奉，他一切的荣耀，他不是归给他自己，而是归给父神。这是在谦卑的功课上，我们再一次要去学习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，圣经一再一再的提到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是将荣耀归给神，是神的名得荣耀，我们不是给自己得荣耀。所以在圣经旧约的民数记20章12节，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中，神因为一次他在众百姓面前不尊主为圣，神说你不能够进入迦南。所以神非常非常看重他所选召的仆人，他所使用的人，是不是在神给他们的恩典，在侍奉的当中，有没有学习将荣耀来归给他。所以人若是将神给他的恩典当作自己的荣耀的时候，这个谦卑就离开他了，谦卑就不再与他同行，但是咒诅却临到。读到一个故事，在美国的洛杉矶南方有一个很大的教会，非常有名，叫做水晶大教堂。这个肖律伯牧师，他原来是在美国中部一个很小的神学院毕业，他到洛杉矶去开拓教会。后来呢，神给他感动，他 租借了露天的戏院，他租借了那样的地方来开始教会。那有些在美国有些人他就开着车去这个露天的戏院，他也不用下来进入一个建筑里面，就在车子里面坐着，然后听牧师讲道。后来这个牧师就看见实在神祝福他们，他租了两个地方一起使用。在过了两三年之后，他们就决定要建堂，要建一个教会。但是这个肖利伯牧师 Robert Schuller 他就想要建一个2000个人的教会，当时教会合起来大概400-500个人。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意向，可是教会的执事、教会的这些建堂的同工都觉得说不可能，太远了，距离目标太远，他们只有400-500人，怎么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事情。有一次在开会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个 Robert Schuller 牧师很生气，他说这个教会是我开拓的，我是执事会的主席，我是董事会的主席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听我的？结果当他说出这样的话之后，教会有一半的同工离开这个教会。当他回到家里很生气的当中，神的话临到他，问他一句话，到底谁是这个教会的主人？到底谁是这个教会的主人？当神光照了他的时候， Robert Schuller 牧师明白了，他开阔这个教会，他是董事会的主席、执事会的主席，他不是教会的主人，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，荣耀是归给主，不是归给他自己。当他明白过来，他恳求主的赦免，然后他就出去度假一些时间，回来之后很奇妙的，这些问题逐渐神给他们开路，后来他们建成了水晶大教堂，到今天许多事工蒙神的祝福。这个教堂盖成以后，在他们执事开会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主席的位置，也放了一张椅子，但是这个椅子永远是空着，没有人去坐。为了提醒每一位参与的，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我们今天看过这段经文，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思想，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效法主的谦卑。谦卑不是自己讲的，谦卑不是说我们自己能谦卑，谦卑是别人告诉我们，是神悦纳我们。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里面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，感谢你使用你的教会，使用你历世历代的众圣徒，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。主啊，特别为你教会的领袖来祷告，当你挑选他们的时候，不愿主你祝福恩待他们，成为一个谦卑的人，让他们谦卑不是在嘴巴讲，让他们的谦卑不是客客气气啊，有一些的客套。主，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，我们真是从自小的事上就是能够学习，不要求自己的权利，能够多顺服多牺牲，不是要别人听我们的，而是我们乐意与人来配合。哦，阿爸父神，求你怜悯你的教会，我们看见这世代教会的情况，我们实在需要主你的恩典来保守我们，常常能够将荣耀归给你，而不归给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建立我们自己。求主你施恩垂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读到这段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，那我们真是再次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能够效法基督，在主的里面能够谦卑，真是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在教会一起同工，就好像在接力的赛跑，我们真是能够彼此的配合，把棒子交得好，彼此的扶持，能够真是接的都很漂亮。所以我们再次来复习，在这段里面很简单的，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有四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。第六节提到不要要求自己的权利，不要在教会里面一直要夸耀自己的地位，要别人怎么样来侍奉我。第二个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应该常常学习真诚的去关心别人，不是表面的，不是肤浅的，不是虚伪的，乃是真的乐意道成肉身效法耶稣基督一般。然后第三个，我们在主的里面要学习的是牺牲的顺服，我们愿意侍奉不是牺牲一些表面的事情，牺牲一些时间， 牺牲一些金钱而已，我们乃是真是愿意很真诚的去顺服，特别是在自己的意见里面，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一个好同工，跟人家能够彼此的配合。在最后也是圣经再三再三提醒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，要记得使神的名得荣耀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名，不是为了建造自己的国度，乃是要为了建造神的国度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醒我们的是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表面奉主的名，但是为了自己。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常谨慎小心。愿神祝福你们，谢谢。